我自己非常快乐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和台湾的台北特别是弟兄姊妹们有这几天的机会有交通。我知道在过去这两年来这里先同工们重新恢复这个培灵研究会，神很祝福使用，多人得到造就，得到帮助，非常感谢主。当我在为这几天的聚会祷告的时候，我心里边就有一个思想，求神在这几天给我们能够在心里边真正和主发生接触，那我们的时间就不会白白的废了。大会所定的这个主题恩典与律法，我觉得是非常的宝贵，特别在一个充满了人的知识，把人的思想都放在知识这么一个时代，这个主题呢能够给我们一个非常有力的提醒。所以我就愿意在这几天，如果是神这样带领，跟大家一同思想腓立比书里边一些个在这方面给我们的信息。首先我们都知道腓立比的教会是一个很蒙福的教会，保罗在不容易的环境里边来到了腓立比，他最初想在亚细亚工作，神不许他，把他带领到了马其顿，到了以后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首先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时候遇到很大的拦阻，很多人用讽刺讥笑来拦阻他，甚至于他们兴起了一些个很特别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尊贵的妇女起来反对保罗，在那里他不能工作。后来结果就来到了腓立比，在腓立比的时候也是一样，首先他遇到的是一个很热烈的欢迎，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听到他的福音就很热诚地接受了，建立起来很好的教会，但是结果他却要被放在监牢里边，为了福音的缘故，大概是保罗在那代地方第一次坐监。但是他从监牢被放出去以后，弟兄姊妹们可能也受那件事的激励，对主的心，爱主追求的心好像更坚强了。腓立比地方不是一个很富有的地方，但是这些个弟兄姊妹对主的心却非常的真诚，不单接受了保罗所传的福音，相信了主，教会成立起来了，而且以后保罗在别的地方传福音的时候，腓立比的教会一次两次的用经济用别的方法来支持保罗在别的地方传福音的工作。为这个原因，保罗好像和腓立比的教会建立起了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是在罗马坐在监牢里，大概那么在那个情况之下被捉去坐监，是要你要看一看《使徒行传》所记载的背景呢，是多少有点误会。罗马政府并没有想把他放在监牢那么久，但是既然坐了监牢了，他的前途就很渺茫了，不知道未来的情形怎么样，也不知道将来被释放啊，什么时候被释放啊，或者因此就永远没有机会被释放了，他不知道，好像在一个前途很渺茫的社会里面。但是这封书信呢却很特别，这封书信是保罗所写的书信里边讲到喜乐最多的一本书。保罗几次提醒他们要喜乐，要在主里面喜乐，我再说你们应当喜乐，要在主的话里面喜乐，保罗一再的强调喜乐这个信息，好像保罗一想起腓立比的弟兄姊妹来，他的心里面就充满了喜乐。那么这为什么是如此呢？其中一个原因大概是因为保罗个人和腓立比教会的关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大概是因为腓立比的教会在那么一个环境里面被建立起来的，但是他们在真理上建立得很稳，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根基，对主的心很追求。而且保罗从第一章第五节开始就讲，他说我知道你们从第一天就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他们在不容易的环境里面经过了考验，但是他们却侍奉主的心 爱神的心，爱神的仆人的心，都表现得非常真诚。但是保罗仍然知道啊，在腓立比那代地方的教会前面还可能有别的考验，如同在帖撒罗尼迦教会所遇到的，如同在那个时候或者前一点在小亚细亚、加拉太、哥罗西一带地方教会所遇到的试探。那么未来这些个考验会不会也会传到腓立比来，教会要面对这个考验呢？大概是为这个原因，保罗就提醒他们应当怎么样在灵里边，在真理上面的追求。但是在追求的时候啊，最要紧的一件事情，保罗这里提醒他们，如果你们要能够继续的你们所领受的那个托付同心合意的希望福音，如果你们要继续的在属灵的生命上有长进，在你们的教会的侍奉，帮助保罗在国外宣教的侍奉能够继续的有果效，最要紧的追求是你们生命在真理上边建立的稳，认清楚你们在教会里面或者在神的计划中，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那个目的，存在的那个使命。所以在这本书里边呢，保罗就用很多他自己很深的经验领受来跟他们解释这件事情。这本书大概除去哥林多后书以外，哥林多后书环境很特别，他有讲到他自己为福音所受的苦的那些经验，大概除去那本书以外，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边讲到他自己的事情最多的一本书。好像保罗向腓立比的弟兄姊妹把他的心打开了，给腓立比的弟兄姊妹看，我现在所经验的、所领受的、我心里面所愿望的、我所追求的是什么。所以在提醒腓立比应当追求的时候呢，他就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勉励他们。首先保罗在第一章讲明他的心志，他说我只为了一件事情在地上工作，就是无论如何，不论经验的是什么，都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那么你如果要让基督在你身上照常显大呢，你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然后第二章他给我们解释这个生命应当有的。等到在第二章讲完了他生命应当有的这个追求的这个特性以后呢，他就给腓立比的教会或者说给我们举出一个榜样来，你们看看主耶稣基督是这么样的一个生命，他为完成神的旨意所牺牲的、所付上的是多少，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他讲完了基督的榜样以后，到第三章保罗用他自己的榜样，过去我是一个怎么样追求的法利赛人，是个犹太人，我在律法的意义上无可指摘，我的生活可以说按我所能知道我已经做到最好，达到最完全了。但是有一天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主耶稣以后，他整个的人生的方向改变了，他整个人生观改变了，我不再靠着我过去觉得我靠我自己方法所能行的那些个来追求神的义，那个做不到啊！我要为主耶稣的缘故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的是要得着基督。他讲他自己的追求，然后保罗再到第三章的末尾再把整个的归纳起来，说我们做基督徒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虽然我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的生命是属于天上的。为这个原因，我们应当过一个什么生活，来与我们这所领受的这个福音相称。用这个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个激励的笔法，保罗在这里勉励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在整本腓立比书里边，你看不见一点保罗好像为他自己受的遭遇、他的环境或者他的前途或者目前在监牢里的生活，没有一点受这些个事的影响，他的眼睛单单放在前面的主耶稣身上，为了主耶稣的缘故我已经能够做到这些事情了，不是靠着我自己。那如果我们从这么一个角度来看呢，你可以体会一点保罗在这本书所讲的这些个真理的那个发展的那个方向。 那我在这里啊，跟大家这次思想这四堂呢，就是要从这个角度看一看，我们做基督徒的人，有了这么样的生命，有了这么一个使命，我们应当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建立我们的生命，经验神的丰富，在生活中能够见证我们的神。所以今天呢，我就要跟大家看思想的看的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保罗讲到我们如果要完成这个使命，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向，用什么角度来作为我们的追求的目标，用什么方向来建立我们自己的生命。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先把这段经文读一遍。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段经文看起来好像很特别，这个整个这四节圣经啊，在我们中文呢，好像分成了三句话。如果你看那个标点呢，你会发现第一、第二两节好像是一句话，在第二节的末了有一个圆圈，然后第三节的末了又有一个圆圈，到第四节又有一个圆圈，好像把这四节圣经翻成了三句话。那么这个是为了中文表达的通常一点呢，也许是必须的，但实际上呢，我觉得仍然非常可惜。因为这四节圣经在原来的文字是一句话，那如果是一句话呢，那你在读的时候你应该心里面就有这么一个思想，这句话讲什么，好像在这一句话里边你有一个中心思想。但是如果你把它改成三句呢，那么自然你就要想想这一句讲什么，这句讲什么，这句讲什么，你在里面找三件事情。那么这么样一来呢，就影响了我们对这些圣经的了解。为这个原因呢，我们在思想的时候不要理它那个标点了，也不要理它那个分节的方法了，我们把这个看成了是一句话。这一句话主要的中心思想啊，就是你们要有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追求来完成神在你们身上的旨意。换句话说，保罗勉励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要有同心合意的心，追求为的是你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神可以使用这个器皿，完成他在你们身上的计划。非常美的一句话，但是如果你要细想起来呢，跟我刚才所说的话又有点好像不大符合似的，好像有点矛盾似的。刚才我们说腓立比教会在很多方面追求的非常好，他们从头一天就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他们在灵里面很追求真理上有长进，没有犯异端的错误，没有有错误的教训，他们的生活也很好。那么怎么现在保罗在这里一开始就劝他们要同心合意？那么要劝他们同心合意，那很显然他们中间一定有点不同心合意了。那么从什么角度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有不同心合意的呢？既然在开始保罗就称赞他们，在很多地方都勉励他们，为什么我们说他们中间会有不同心合意的事情发生呢？那我们可以看看这圣经的这本这章圣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二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二节，保罗这里说，我劝这两位姊妹哈，我们中文翻的这个字呢，你要不小心的话你看不出是姊妹来，这里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有阿爹寻都基是两个姊妹，应该改一改，读得更像姊妹的名字更好。保罗说我劝这两个姊妹要在主里同心，既然保罗要劝他们在主里同心，大概他们一定有点不同心，是不是？否则的话保罗为什么劝他们要同心呢？他们大概是有点不同心的现象。那有阿爹和寻都基两个姊妹不同心， 这两个姊妹是什么人呢？我们在别的圣经以外的材料很少看到关乎这两个人的事情，但是呢有些个早期教父的这种好像很不是正式的文件，很就是随便的这种文件里面呢，就有提到这两个姊妹大概是当时那个教会那个代地方的两个女执事，两个做执事的。既然是两个都是做执事的，两个人一定是在教会有很好的侍奉了，因为那时候的执事呢很显然是由弟兄姊妹中间选出来的，是大家所尊敬的两个姊妹，两个人被选做执事了，那么在一起侍奉一定是很热心很爱主的两个人。而且下边告诉我们说呀，保罗说我也求你，也求你这真实重复一额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他们两个是在福音上跟保罗一同劳苦，换句话说他们也是很热心传福音的人。两个很爱主的姊妹，两个做执在一个教会做执事一同侍奉，两个在传福音的事上跟保罗很同心一同劳苦，这么样的两个姊妹他们会有不同心吗？为什么会啊？按理来说应该不应该有不同心了，大家一起传福音，一起在教会侍奉，一起做执事，都很爱主，不应该有不同心了。但是保罗劝他们要同心，就显出了他们一定有点不同心。因为他们各方面的见证的表现，我们可以想象啊，两个人不同心的那个原因或者为什么事情不同心，一定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的事情，不会是两个人一个走了异端，或者是传了错误的教训，或者是犯了什么大罪，或者是得罪了什么弟兄姊妹，一定没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很可能也许是因为两个人个性有点不一样啊，做事的方法有点不一样，两个人或者背景有点不一样，一定是不是要紧的事，一点小事。但是很多时候在侍奉主的情况下里边呢，有时候就是为了一点小事，不是为什么大事，使得我们在主里边不能同心。这是我们应该多么小心多么谨慎的一件事情。我清楚记得在香港的时候，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讲道，这个教会我跟他们很熟，那个牧师是我的学生，那么跟教会我一向都很熟，他里边的执事啊什么的我都跟他们很熟。有一次我在那里讲道，我那天讲的也是大概是我记得应该是讲到爱心的问题，那么讲完了我下台去，就有一个中年的姊妹到前面来要跟我谈话，那我跟他很熟的，我知道他在教会做执事，不过看他那面色好像很沉重的似的，我想他一定有点事情要跟我讲，所以我就跟他在讲台的这个座位的前一排呢，大家都走了，我就跟他坐在那里跟他谈，问问他你讲有什么问题，你要什么要跟我讲。最初他开始讲的时候好像不大好意思，那么后来就告诉我，我跟一个姊妹中间有点误会，我们两个人已经一年多没有讲话了，今天听了你这篇道理呢我心里很不舒服。他就讲出那另外一个姊妹的名字，那个姊妹我也认识，也是教会一个执事，两个人都是执事，两个人都是执事，在一起商讨教会的事情，在拍圣餐的时候两个人一起拍圣餐，是教会的领袖，两个人一年多没有讲话。难怪他心里难过，我听了我心里都不舒服。那么后来我就问他，你们两个是为什么有这个误会呢？这姊妹又低头一下，好像还是不好意思讲，或者一下抬起头来告诉我，我都不记得是为什么了，不记得是为什么了，很不要紧的一件小事，两个人一同在教会侍奉， 甚至一在圣三的时候一起排圣三，结果两个人一年多不讲话。又停了一下，我就心里默祷，我就对他说，我说那么你既然觉得你们不讲话不好，不见证不好，而且你也不知道是什么大的原因使得你们两个有那么深的误会，彼此不讲话，我说那么你就跟他讲话行不行啊？他又低头想一想，然后说如果他肯先跟我讲，我就跟他讲。这很多时候是不是弟兄姊妹之间叫同一个教会侍奉的人的困难，没有为什么了不得大事，但是就是他要先跟我讲，我才能跟他讲。小事吗？其实也不小，那个我在里边。那这里有阿爹跟寻都记中间或者整个腓立比教会里面有的一些个困难，没有保罗没有给我们详细讲是什么，会不会也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形呢？不是要紧，不是说了不得的在外人面前施见证的什么大事，但是就是因为在主里边没有灵里边的那个同心，结果教会失掉见证，侍奉受了拦阻。就是针对这么一个情形，保罗在这段经文就勉励他们应该怎么样的来追求。保罗说，我劝你们应该这样这样这样来行。在这段经文在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呢，保罗勉励腓立比教会应当做的几件事情，叫他们知道怎么样能够改正他们彼此不同心的这件事情。我们不是按照那个章节来分了，这里我觉得我们应该看保罗用的这个词句的构造，在这个词句里边把这个意思显得很清楚了。保罗这里讲了几个命令，这几个命令呢，我们中文要把这个表达出来，不过表达的不是很清楚，不是很透彻，他用的都是命令式的句子，我们中文加上个要字，你们要怎么做要怎么做要怎么做，但是呢又表达的第一二两个命令中间那个词句呢表达的不是那么清楚，可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句子。在这里第一件事情，保罗的对他们说呀，你们要意念相通，爱心相通。然后第二句呢是你们要有，不过我们中文那个要字没有表达出来，要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然后下边的第三节那句话呢是一个反面的，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然后呢在三节的中间，保罗说你们要存心谦卑。保罗讲了三件事情，要有意念相同，爱心相同，要有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然后第三要存心谦卑。那我在这里需要稍微解释一下这里边词句的用法呀。这里有一个字，我们这里用过两次，看起来好像把这两句话呀，第二节两句话讲成四件事了，其实不是的。我说这两次用过两次的这句话是意念相同的那个意念，上面说要意念相同，下面说有一样的意念。其实这个字的用法呢是一个很特别的用法，是一个形容词，但是确实有名词的那个性质。你晓得原来的文字呢跟英文不一样，它有不同的文法的句子的构造，可以来表达不同的文法的意思。这里这两次呢都是用的，多数的字是用一个中性的而且是用的是一个好像直接客词那么一个表达。那么在文法上呢，中性的直接客词特别是多数的字，很多时候可以当一个动词的形容词副词那么用法。所以这里呢这个意念相同跟下边的一样的意念，这两句话构造完全一样， 意念相同，有一样的意念。实际上这句话所要表达的就是说，要有完全一样的，要有完全一样的这么个句子。这不是指着哪一个具体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个形容下面要追求的。那么你们下保罗下面你要追求的是什么呢？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你把这个意念相同改成了完全一样的，就应当说有一样的爱心。然后下边那句呢，是你就要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那个一样的意念也改成了同样的，所以就是说要有同样的心思。保罗这里讲的是，首先这两个命令是这样，你们要有同样的爱心，要有同样的心思，然后说你们要存心谦卑。那这三个命令其实要在原来的文字的文法构造上面很清楚地表达出来了。我们简单地把保罗这三个命令把它看一看。首先保罗说，如果你们要在主里面能够同心，你们需要有一样的爱心。一样的爱心怎么算一样的爱心呢？这句话在别的地方保罗也用过差不多的构造，那里是指着我们有同样的一个爱的目标，同样的一个爱的对象。保罗勉励说，我们应该大家都同爱的是一位主。约翰也用过差不多的话语，爱同一位主。那么这是同样的爱心，我们都去爱同样的一位主。可以有这样的意思，或者说有可能有这样的意思。但是如果我们要看一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呢，保罗在这里并没有讲我们应该爱主的问题，他这里根本没有提到主耶稣。实际上到第五节以后才讲主耶稣，在讲主耶稣的时候也是讲主的谦卑，他怎么样放弃他天上的荣耀。所以这里保罗不是在勉励基督徒应该同样的去爱一位主。那么如果不是讲同一的爱的目标，那么这个同样的爱心是指什么意思呢？意思应该是说，我们所有基督徒，有阿爹和寻都记也好，菲利比弟兄姊妹也好，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好，我们应该有同样的爱心。意思是说，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应该有同样的爱心，我如果要弟兄姊妹怎么爱我，我也应该同样的去爱我的弟兄姊妹。我要怎么样人家怎么爱我，我需要拿同样的爱心去爱别人。如果我今天要盼望别的人有对我有爱心，而我不肯先拿出我的那份爱心来去爱我的弟兄姊妹，这个怎么能讲得通？如果我不肯把我的爱心拿出来，我有什么权利去要求弟兄姊妹来爱我？那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听到，比方说有人在教会聚会了一段时间，他说很不高兴，为什么呢？好像对教会没有什么归属感。什么叫没有归属感呢？没归属感的意思岂不就是说我不觉得别人关心我，不觉得别人爱我。那么你在教会没有觉得归属感，你觉得教会没有人关心你，教会没有人爱你，教会是谁呀？如果我在一个教会里边没有尽到我的本分，先把我的那份爱心去拿出来爱我的弟兄姊妹，我没有权利要求弟兄姊妹来爱我。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你说没有归属感的那个人呢，很多时候都是那些个没有肯把他的爱先拿出来去爱弟兄姊妹的那个心。你自己不肯先拿出主动拿出你的爱来去爱弟兄姊妹，那么自然你不会享受到弟兄姊妹对你的爱。保罗说我们要有同样的爱心，如果弟兄姊妹都肯先把他自己的那个爱拿出来，你盼望别人怎么爱你，你先去怎么样爱弟兄姊妹，那么这教会自然你就不会说在里面没有归属感了，好像在里面没有人关心你了，没有人理你了。保罗说，如果我们在主里面要真正的同心，就是要先有大家同样的一个爱心。 然后第二个件事呢，保罗这里勉励我们的是说，我们不但要有同样的爱心，而且有同样的心思。心思这个字呢，意思很在圣经里面好几个地方用，可以说包括的很广。简单的来说，心思是指着我们心里边最想的多的，我们常想的，或者说我们心里边看为最重要的，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一个心思。我们如果有这么一个心思，把一件事情看得最重要了，这个是我们应当去追求的，应当去努力的。我们把这个看为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我们都有，大家有一样的心思，就是说整个教会有同样的一个看为重要的事情，有同样的一个追求的目标，有同样的一个挑战，我们觉得大家整个教会，我们都觉得这件事是我们教会里边最应该追求的，最应该努力的，是应该我们一同追求去成就的。那如果一个教会啊，要有这么同样的一个心思，有同样的一件事情，整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把它看为重要，这教会不能不同心，都看为重要的是同一件事嘛。那如果一个教会里边每一个个人有权柄的人或者没有权柄的人，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团契，每一个主日学或者是某任何一个组织，每个人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心思，这个团契认为我应该发展的是这方面的工作，另外一个团契认为我应该追求另外的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思，这个教会不可能同心嘛。你努力的，你要追求是你自己所想要得着的。但是如果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一个心思，我们都觉得这件事重要，这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大家如果为同样的一件事情追求去努力了，我们都为这件，都认为这件事最重要吗？别的是有点分别，意见有点不同，看法有点不同，那有什么要紧？我们都看这件事为重要了。就在没有多久以前，一年多以前，我在香港的时候，跟一个教会里边，这个教会是一个年轻的教会，大概到现在十来年的历史。最近他们在香港建一间礼拜堂，蛮好的，蛮大的一个礼拜堂。你晓得在香港啊，现在建堂非常不容易，政府发展的地方他都不容你，不容地方给你，不留地方给你，你想买地方都不行。那么这个教会就很特别，他们有了一间很好的礼拜堂。最初这个地方比较偏僻一点，在一个山边，但是后来发展的附近也都是商业楼了，或者住宅楼了，所以那个地方很好，建立一个很好的礼拜堂。那么这个礼拜堂过去不是很大，在一个大家如果知道香港深水埗那带地方呢，是一个不是有钱人住的地方，在那带地方，现在他们教会搬去了旁边另外一部分的地方，是一个很好的一区的地方。那么从那么一个环境搬到一个好一点的环境来，要建一个礼拜堂呢，得与那个环境差不多，这不容易啊，因为他们过去的会友的家境都不是那么好，所以在筹款来建堂的时候啊，他们中间有很多很动人的故事，有很多很动人的故事。父母为了儿女的读书的存的一笔钱，全部拿出来奉献给礼拜堂。有弟兄在工作上做事已经做到差不多了，他预备要自己有自己的家庭了，买房子的钱拿出了一部分来给教会，在外礼拜堂。有的那些个年轻的人呢，刚刚出来做事不久，存了一笔钱预备明年暑假去旅行的，把这个钱拿来奉献。有很多很动人的故事，把自己有的年老的姊妹把她的很存了多年的一件首饰拿出来卖了，来奉献给礼拜堂。那故事非常感动人，所以在意想不到的一年多的时间，他把礼拜堂建好了，而且把债差不多都还清了。同时那时候弟兄姊妹非常同心。 那我想我们在教会在很多环境都看过这样的情形，大家有一个目标，一个清楚的方向，为这件事大家同心努力，因为我们有个挑战，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但是如果没有那么一个挑战呢，没有那么一个方向呢，你没有一个大家努力的目标呢，自然大家就不会不会为这件事情有同心了。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我说如果你要叫一个教会不同心呢，最好的方法是让这个教会没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如果没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思想，每一个团体有自己的思想，这个教会一定会四分五裂。没有一个中心的挑战在前面了。在教会历史里，我们看见这样的事情。中世纪时候的修道院，大家都知道，中世纪时候的修道院呢，可以说就等于现在的神学院一样。那些个青年人把什么都放下了，到修道院里来，用这个名字修道院来修心，来读书，为的是在教会预备侍奉神。当时那些个人他们奉献的很彻底啊，比现在的神学院的神学生还彻底啊。因为他去入修道院读书的时候，连自己的婚姻家庭都要放弃，没有自己的婚姻和家庭了，就什么都放弃了，就为的是来学习侍奉神。那一个学院里边，那样的神学院或者修道院里边，都是这些个为了神放弃一切，就为的是要来学习侍奉神。这么样一个环境里边，那些个人的生活应该多么美好啊，大家为主什么都放弃了。但实际上刚好相反，在修道院里边嫉妒纷争，没有必要的是在那里争论不和，什么都有。为什么会如此呢？当然如此，因为他们最初有一个这样把一切都放弃来侍奉神的心，但是进到神学院呢，他把那个追求的重点，那个挑战放错了地方了，不是为了主了，到里边为我自己怎么修心，我怎么样把自己做得好，我怎么样来为自己来追求。结果教会里边，这种神学院里边充满了各种的困难。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宿舍，你的床的位置比我的床位置好一点，我不高兴了。分派学校的工作，你做的工作比我的工作容易一点，我不高兴了。为这些个没有意义的事情在那里纷争，当然因为他们失去了他们所要追求或者对他们挑战的那个方向，那个目标了。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要认清楚，我们要有一样的心思，看清楚我们一同要追求，要努力，要挑战的那件事情是什么。那么这里保罗勉励我们有一样的心思啊，这个心思是什么？指什么呢？应该放在我们的眼前做挑战的，做我们追求目标那件事是什么事呢？你要看一看下边保罗给我们解释的，特别到第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保罗在那里提醒我们说，我们应该在生活中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要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月，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保罗说，这个是我们教会里面应当追求的，应当给我们挑战的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为的是叫生命的道可以表明出来。换句话说，保罗在开始就勉励他们，你们过去已经有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心了，现在你们要在这件事情站立得稳，认清楚你们的目标，你们存在的方向，就是为的是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把福音传开。如果用今天神学的名词来说，叫神的国得到扩展，为的是把神的名在万人中间把它高举起来。那如果今天教会大家都看中了这一件事，我们在教地上的目的，在今天这个时代，就是要把生命的道把它表明出来。 我们目的就是要高举神的名，把神的名把它传开。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么一个心智，这个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为了一些个小的事情看法不同的时候啊，我们就不会在那里彼此有不同的意见，不会再有纷争了。保罗他都说，有的人传福音是为传福音，但是有的人传福音为的是加增我捆锁的痛苦。保罗说这有何妨呢？他或是真心或是假意，那都不要紧，要紧的是把福音把它传开了。为这个原因，保罗说，我这一生所追求的，或生或死，都为的是叫基督照常在我身上显大。那如果我们今天站在一个教会的立场，不论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环境里边，也不论在什么组织的什么情况之下，我们都认清楚我们的目标是要无论如何叫福音照常被传开，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如果我们都把这看成了我们的追求的目标，那我别人教会做事的方法和我有点不同，或者别人做了一些事情叫我有点不满意，那有什么关系？叫我不满意又怎么样呢？那个不要紧了，我们不把那些看得重要了，认清楚我们要追求的那个目标。保罗说，无论如何为的是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们所要做的这一切都为的是可以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保罗说，如果我们要追求同心，首先我们要有同样的爱心，然后我们要有同样的追求的目标，同样的心思，有同一个挑战摆在我们前面。然后第三件事情，保罗说，只要存心谦卑，又是这个要字，这个又表达一个命令，你们要存心谦卑。前面保罗讲了几个消极的相反的不要做的，不要不结党，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谦卑，如果我们真存心谦卑，我们不单思想自己的事，不想单单思想自己的名，或者自己被人欣赏、被人称赞、被人高举，不看这些个事情，我们只是要让基督显大，不把我自己看得重要。那么就算有一些个人做的事情没有叫我显大，或者我应当被称赞的时候我没有被称赞，应当被人高举的时候我没有高举，又有什么关系？要紧的是让主的名被高举起来。存心谦卑，如同约翰所说的，他必兴盛，我必衰微。如果我们有这么一个心， 那我们中间就不会再有没有必要的那些个不和的现象发生了。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谦卑的这个美德呀，除去基督徒以外世人学不来的，这个根本不是能够学得来的。世人没有谦卑，他们可能有别方面的好处，有钱的人他可能很慷慨，世界上的大慈善家多半都不是基督徒，他可能很慷慨，拿几次钱来为帮助别的人，或者帮助成了别的工作。前几年呢，我还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慈善机构专照顾儿童，照顾这些个无家的或者家庭破裂的一些儿童，这么一个慈善机构，他们要建一所房子，在报纸上登出来了，建了一个五层的房子，要建一个五层的房子，需要600万港币，那时候600万比现在600万多好多了，需要600万港币。然后就说，如果你能够捐150万，就把一层楼啊用你的名字某某人的纪念楼。这不是基督徒机构，是一个就是一个世人的慈善的团体。如果你要捐到150万，就有一层楼的一间房可以写你的名字。就把这个很多材料这样登出来了。这个报纸上宣布这个资料以后啊，没有过多少天就登出来了，现在不被募捐了， 有一个人愿意出600万，整座大楼写着某某人的大楼。今天那楼还有某某人的大楼。但如果他捐了钱以后不把他的名字写出来，你想他肯不肯捐呢？很难说了。他肯捐钱肯做，但是为的是高举他自己的名字，高举自己。在什么任何团体任何的甚至教会的圈子里面，有时候就为了高举自己的名的这件事，就引起来教会中多少的困难。非常可惜的，我在牧会的时候啊，好多年前了，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牧会了。我在牧会的时候，那个教会呢有这么一个制度，每个主日呢，有弟兄姊妹要奉献，可以奉献一点鲜花，这鲜花可以摆得很漂亮，把它放在礼拜堂，然后那个周刊上写上啊，今天的鲜花是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家庭奉献的。有一个礼拜天呢，我不晓得是我弄错了，我忘了讲了，还是那个打字的秘书呢，那时候还没有电脑，那时候用打字机呢，他忘记打了。这次的那个奉献鲜花的那人的名字没有登在周刊上。其实不是什么了不得，那个教会还有一个方法，他们我在那因为时间不长，我们也改他们任何的做法。他们说教会里有一张表，从年初就可以自己任线写上这个礼拜哪一个礼拜你愿意奉献鲜花，或者你愿意奉献多少次，都把你名字写上，然后我们就根据那个来印那个周刊。无论如何应该有人知道是谁奉献的，你不知道吗？你去查一查吧，那表上已经早是他自己签名自己填上的。但是这次呢，那个周刊上忘了印他名字了，等到月尾要算账的时候，那个书记那个秘书去找，告诉他要通知他交钱，他不肯交。周刊上都没有我名字，谁知道是我奉献的？很多时候就为这些个非常无谓的一点小事情，把自己看得那么大。如同刚才我说那两个姊妹一样，她要肯先跟我讲，我就跟她讲。谦卑的功课，多么难学的一个功课。我说非基督徒他们不可能有这个真正的谦卑，只有一个经验过主的赦罪的恩典重生得救的人，他知道他明白了在神的面前悔改的意思，他知道自己没有一点好处。今天我成了何等样人，保罗说完全是主的恩典才成的。只有这么样一个人才能知道自己不配，自己没什么好处，没什么可夸口的，别人不称赞我，我根本就不配人称赞嘛，别人不尊敬我，我没什么可尊敬的嘛。只有一个真的明白在主面前赦罪蒙恩得救是怎么样一回事的人，他才能够这么有谦卑。而且我觉得我们越在灵里面有长进，越多经验主的恩典，我们越会觉得自己的不配，越会谦卑。多经验主的恩典，多有谦卑的心。所以我们可以不可以说，一个人谦卑的程度和他属灵生命长进的程度成正比。在属灵生命上越有长进的时候，他越会谦卑自己。保罗可以做我们一个好的例子。在哥林多书写的比较早，他说在使徒中我是最小的，很谦卑，纵使徒中他最小，但是最小嘛还是个使徒了，还不错了是吧，就算纵使徒中最小也是个使徒嘛。但是等到晚一点在监狱书信里面，他说在众圣徒中他是最小的， 不是说使徒了。等到快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因为他曾逼迫神的教会。属灵生命越长进的时候，越会明白在主面前自己真正应当有的那个地位，越会学得谦卑。保罗说，如果我们在主里边，在教会之中，要真正存了一个谦卑的心，存心谦卑，我们教会不会有不合一不合的现象。要追求同心合意的心，要有同样的爱心，要有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思想的目标，追求的目标，同样的挑战，要存谦卑的心，我们才能够真正在主面前有一个同心合意的心，在世人面前有一个有力的见证。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我们拯救出来，放在主的身体里边成为一体，为的是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在人面前可以来见证你。主，求你就保守，叫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我们今天最重大的使命是要在人面前把你的道把它显明出来，不要让我们中间有为了一些个不必要的事情不合一的现象破坏了你的见证，让你的名受了拦阻。给我们有像保罗一样的心智，不论怎么样，为的是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为的是叫你的名字可以得着荣耀。请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